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第七，从江河流域分类。博大精深的雪域高原，不仅是孕育三大文明骨骼的江河之源，而且是亚洲十大江河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看，西藏文明是以江河文明演化而形成的雪域江河文明。以江河划分西藏文化或雪域文明，可分为三大区域。阿里地区有四河流域，即孔雀、狮泉、象泉和马泉，还有藏北湖泊圈。卫藏地区有雅鲁藏布江、雅陇河谷流域、尼洋河流域、拉萨河流域、年楚河流域。多康地区有澜沧江流域、金沙江流域、怒江流域、黄河流域、大渡河流域、黄水流域。这些江河流域是从猕猴和罗刹女繁衍进化过来的西藏远古祖先六氏族中的羌人活动地区。而且据国语敬语云，炎帝为江，司马真三皇本纪也云，炎帝神农氏江姓，江即羌，正如张炳麟《简论续种姓》云：“江者，羌也。”另据《史记·六国年表》云：“欲兴于西羌。”《盐铁论·国籍》又云：“余出西羌。”从这些历史记载看，缔造华夏文明的很多关键性人物出自羌人。同理，这些人物把雪域文明带去了华夏。笔者虽然不认为雪域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唯一起源，但是谁也不敢断定华夏文明形成中没有受到过雪域江河文明的深厚影响。第八，以目前考古挖掘的层面分类。据《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记载，从目前发现的几处经初步断定为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来推断，在距今60万至10000年前，藏族祖先在雪域高原上创造了远古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挖掘证明，雪域高原的原始文化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在整个藏区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达100多处。从这些考古资料来看，雪域高原至少存在4种远古文化。一，以康藏地区文化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二，以安多地区文化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三，以雅鲁藏布江河流域地区文化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四，以藏北高原文化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以上4种远古文化是藏人在创造木业、农业、手工业和建筑等雪域文明的缩影。由于雪域高原的考古挖掘滞后，对人类起源时间、文明产生时间尚无确切的年代，但是可以断定，随着藏学研究和开展考古挖掘的深入，至少雪域文明将会成为世界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第九，以按工分配的方式分类。当猕猴与罗刹女在雪域高原同居的那天， 西藏家庭史上翻开了第一页。作为社会形态中最基本单位，家的产生，也就是分工的开始，从此有了以下分类。男人文化，据说男子九纪是藏人衡量男子汉的基本标准，形成于吐蕃赞普时期。首先是身之三纪，擅长射箭，横渡江河，身洁如鸟。其次是口之三纪，劝善，斗趣，以理服人。最后是意之三纪，敏慧，坚韧，直爽，沉稳。另外，男人的服饰和婚姻以及待人接物等也是研究的关键性领域。女人文化，据藏人风俗习惯，妇女八德是衡量女人的标准，但是形成的时间较迟，男士优先的思想浓厚，因此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多方的比较和分析。幼儿抚养文化，在笔者看来，这些领域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也是西藏大众文化的核心或最基本之处。如果谁想弄清楚大众藏学是什么，首先必须要从这里入门。但是因为开掘不足，开始步入了失传的边缘。第十，以颜色学角度分类。西藏是个崇尚白色和贬斥黑色的社会，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白色文化，研究这个课题应当先研究卡达文化。一般藏人使用白色的卡达，蒙古人却使用蓝色的卡达。也许藏人崇尚白色文化与长期居住地雪域高原有关。本教精神世界中最开始的两种色彩，白色和黑色，就象征着世界的起源，且白色代表了善良和正义，黑色则代表了邪恶和不祥。黑白这两种二元对立的相生相克的色彩，就成为创世之初最早的五彩系的色彩组合。从这两种颜色的卵中生出地、水、火、风和空出来，这叫五大。黑色文化，藏人贬斥黑色文化随处可见，比如骂人、比喻坏人。但是牧人居住的帐篷为黑色牛毛编织，却没有人在意，因此这也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本教文献《黑头矮子的起源》，又叫《黑头矮人的起源》，则认为世界最早是空的，后来有了两仪，凶险作母，明亮作父，此后从露珠中产生一壶，壶中的一个卵出一光亮一黑暗的两只鸟，两鸟相配生了白黑花三个卵，从而繁衍出神和人类。黄红蓝等五彩缤纷文化，一般而言，西藏本教分别用白、红、蓝三色来标志三界。白色代表天界，红色代表人界，蓝色代表地界。拉巴次丹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藏族意象中的色彩及其文化象征》中也认为，藏族民间广为流行的五大与五色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就是本教意义上的五大与五色的对应关系， 并做了详细的论证。2013年底，笔者在台湾参观了几座汉传佛教寺庙，其华丽程度不亚于藏传佛教寺院，因此至今藏人喜欢华丽或五彩缤纷的颜色文化，可能与佛教传入西藏有关系。因为佛教的这些建筑源自印度，印度又是个最喜欢华丽的国度，但是具体内容尚待考证。第一章第一节完。